按照今天的进度，我们要来诵读诗篇六十一篇，请大家翻开诗篇第六十一篇，在旧约圣经的第700页。六十一篇第一节，预备开始。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你要加添王的寿数，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阿们。我们完成今天的读经进度，紧接着我们要来继续昨天的讲述啊。今天是进入撒加利亚书的第四个单元，我们同时也翻开圣经的旧约1113页，也就是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我们提到了撒加利亚书的结构，就是一个呼吁，两个默示，四个信息和八个意象。那我们已讲过了四个意象，今天我们要从第五个意象来讲，也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那么我们简单的来念几个经节，请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的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第四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先看到这里。从这个意象呢，我们简单可以看出主角人物是针对所罗巴伯。我们说当时候被神引导回到圣地重建圣殿的两位领导者，一位就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位就是省长所罗巴伯。这两位呢，被神予以重任，带领百姓从软弱当中刚强起来，重建圣殿。那么尤其这一个行政长官叫做所罗巴伯，我们上次讲到了约书亚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因为他是大祭司，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在神的面前，但是神把他换掉了，改为圣洁的衣服，洁净的衣服，要使他脱离罪孽，然后又告诫他要遵守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就可以在神的家中来侍奉。后来也提到了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跟他的同伴是做预兆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来除掉罪孽。那今天这一个第五个意象呢，主角换到了所罗巴伯。当然虽然是所罗巴伯，他里面还含着大祭司约书亚，也就是说在这两个意象当中，主要是针对当时候的领导者，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所罗巴伯。所以当先知问天使，天使就解明了这是什么意思。 重点就在四章六节，说是神在指示所罗巴伯了，说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乃是要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当时候我们知道了，他们遇到了一些阻碍，普遍这些百姓都软弱无力，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借口，因循怠惰。他们也遇到了敌人的这一个阴险的阻挠，所以他们普遍有这样怠工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难怪哈该先知在责备他们，你们当中在流传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难怪会让他们慢了脚步。但是后来经过十多年的延迟，神兴起这两位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鼓励他们起来重建圣殿，当然也是鼓励这两位领导者要起带头作用，要他们能够刚强起来，刚强行事，才能够带动整个百姓。这两个领导者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使徒，一个是大祭司约书亚，一个是省长所罗巴伯。但是从这个意象我们看出，这两位可不一般，他们虽然在地面上按照人的组织系统来看，他们是一种地面上的组织，一种领导者，但是我们可以从属灵来看，这两棵橄榄树是在金灯台的左右，而且呢，橄榄树的树枝跟金灯台的这个油嘴呢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完整的组合，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那么从这里呢，让我们抓到了一些信息。金灯台当然就是古代会幕的一个侍奉的器具之一，祭司呢必须从早到晚来经理这个灯，让点亮这个金灯台来照明用的，这个在利未记二十四章那里有提到了。但是这里我们从金灯台可以看出其实它就是一种以色列人的象征。如果从启示录来看，金灯台呢又是指着教会。在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新约圣经356页，一章二十节，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旧约古代，以色列的象征就是这个金灯台，金灯台象征整个以色列，旁边又有两棵橄榄树是提供金灯台油，所以呢，这整个组合来看，就是有圣灵同在，有神同在的整个以色列，这是一个组合。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可以从灵意来解释，其实就是代表神的教会，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解释。看回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所以神让撒加利亚看这个异象，天使就开始解释了，这个就是针对所罗巴伯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告诉所罗巴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虽然建殿遇到了阻挠，他们没有势力，他们不但没有势力，他们还受到敌人的阻挠，他们也没有军事力量，他们看起来没有什么资源。但是你从哈该书里面可以看到，神是震动列国，从万国当中会运来金银财宝，只要神愿意，这个不是问题，资源不是问题，问题是在于人的心。那么人的心呢，就看这一个领导者所罗巴伯，你要勇敢起来，你要靠圣灵才能成事。第七节开始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这个大山就可以比喻成当时他所遇到的那一些困难，即便是有大山阻挠在前面，但是神如果愿意很容易就能够移成平地的。主耶稣曾经勉励门徒，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就能够移山倒海。 我们平常不会去移山去倒海，但是呢，这个大山就当成一种困难，即便是困难不动如山，横亘在前，但是呢，只要我们有信心，靠圣灵，我们一定能够成圣，我们能够得胜。所以这就是神借这个意象来鼓励所罗巴伯，而且呢，他还在那个建殿的一个细节上呢，给他一些描述。第七节开始，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为什么说是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呢？可见呢，这个圣殿已经快完成了啦。在所罗巴伯带领百姓勇敢的建殿之后呢，超越的困难，他们靠圣灵成事，他们能够完成建造圣殿，最后一块石头放到殿顶上，就成为一个落成的竣工的，人家就是百姓能够可以的来举办的献殿大礼，就是献堂典礼。当献堂典礼的时候，大家都欢呼了，感谢神啊，愿恩惠恩惠归于这一殿。那么神的话又临到先知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又是重复这样的话，神差遣先知向选民来这个传神的旨意，而且呢也应许选民要完成圣殿的功，他们如果愿意这样做，圣殿的功一定会完成。而且第十节说，谁藐视这日为小事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手拿线砣就是一种建筑的器具，有人就把它翻成是石头，是一种建筑用的。总之这个是在描述所罗巴伯开始在动工了，有了，有在拿器具的，有在工作了，而且呢快要完成了，而且是神的七眼，就是耶和华的眼睛，七眼也就是神的灵，神的眼睛遍察全地，神在眷顾他们，让他们呢没有遇到阻挠，神让他们能够很顺利的最后能够完工。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选民得到一种鼓励，看到远景，不久的将来殿一定会完成，而且呢是靠神，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提到这个所罗巴伯这个人物，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普通的一个行政首长而已，但是呢你从哈该书你看到了一段比较超越的一种解释。我们看一下哈该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哈该书二章二十三节，1108页，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呢神借着哈该先知呢最后的一段信息，就是说针对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神要拣选你哦，而且要以你为印哦。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行政首长，一个省长而已，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好像把他捧得很高，是神要拣选他，而且神要以他为印。什么叫做印呢？古代的君王他们的戒指上面都有印，凡是要文书要颁布神的人的这个王的谕旨的时候呢，他就要用戒指来盖印。我们简单来参考以斯帖记，看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十二节，以斯帖记三章十二节，旧约圣经620页，三章十二节，我们从十二节的第三行第二行下面说，奉亚哈水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这里提到了王的戒指有印，这个印就好比就是玉玺一样， 要签署，要盖印，可见这个印呢非常的重要，代表一种尊荣、权柄，还有一种保护啊。那神为什么特别要拣选所罗巴伯？那如果我们看所罗巴伯他的身世背景，他是第一批随着啊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还有这些选民四万多人一起回到圣地的，所以他是在回归的群众当中的一员。而且他的背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王室的后代，他是王室的后代，可见呢他是王室的后代，所以神拣选他成为有具备一个王的身份。王是神右手中戴印的戒指，可见神要把他提升到比较高的层次，是超越世上的省长，超越世上的君王。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明白了，这里的撒罗巴伯就如同大祭司耶稣一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他是金灯台左右两棵橄榄树当中的一棵。所以我们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那里我们就进一步的可以来明白了。当撒加利亚书先知从天使领受这样的信息之后呢，那么紧接着他就问了，两棵橄榄树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回到1114页，撒加利亚书的4章11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从这里让我们知道了，原来两棵橄榄树是站在金灯台的左右，一边各一棵，而且这两棵橄榄树是跟金灯台的油嘴呢是相通的。我们知道橄榄树能够榨橄榄油，所以金灯台的油是因为有橄榄树来提供。橄榄树为什么有油？因为圣灵跟他们同在。所以这整个组合就是说，有神圣灵同在的以色列，因为有两个神的仆人在带领，这两个仆人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的，是站在神的旁边的，这整个组合就代表神同在的以色列。当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哪怕什么样的困难不能够超越呢？建殿的工程一定能够完成。所以从旧约的这个撒加利亚书这样的一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了神的作为。神借着八个意象，前面第一个意象跟最后我们要讲的那个第八个意象，都是骑马的或者是马车，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跟八这是一个配对，就是要建造圣殿。二跟三看起来是一种复兴的一种信息。第二个意象就是神要兴起四角跟四匠人来处罚那些安逸的列国，为以色列百姓出气。第三个意象就是准绳的意象，就是耶路撒冷要展现出美好的前景。所以二跟三就是一种复兴。那四跟五呢，我们说第四个意象是讲约书亚，第五个意象是讲所罗巴伯。那么四跟五我们抓出了一个中心要点，就是完工。在这两个神的仆人被神赐给他们圣灵的力量，能够完成建殿的工程，所以完工。那最后就是我们要等一下要讲的六跟七。六跟七就是什么？除罪，也就是洁净。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从这个意象呢，虽然当时只是针对以色列百姓讲的，可是呢，我们的长辈常常用撒加利亚书4章6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刚刚我们讲看到了金灯台就是预表神的教会，所以有圣灵同在的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教会。今天我们真教会100年来我们所靠的是什么？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我们的长辈都常常用4章6节作为我们教会圣工推动的一个座右铭，很多困难靠祷告，要靠人，人不足，靠钱，钱不够，要靠什么势力，没有什么势力。真耶稣教会刚开始传教的时候都是靠圣灵的能力，靠圣灵，靠真理。感谢主，100多年来我们的发展就成为遍布全世界这样的真耶稣教会啊，所以这一句话就成为我们真教会建设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座右铭，要靠圣灵才能成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那当我们在看启示录第11章的时候，我们会惊觉为什么在启示录似乎在末世要来之前，末日要来之前又出现了这两棵橄榄树耶，就是神借着约翰他看到的两棵橄榄树，也就是两个见证人。我们来看到启示录的第11章啊，我们简单的来看几个经节啊。启示录第11章新约圣经364页11章3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第4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里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会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时候呢的日子呢，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成血，而且能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但是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呢，无底坑唱上来的那个兽呢与他交战，而且得胜把他杀了。他们的尸首被放到大城的街上让人去观看，经过了3天半。第11节说过了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12节说两位先知，可见这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就是同时也是指着两位先知。那到最后呢，这个第14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我们很好奇的，而且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就是第4节他有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那两棵橄榄树，哪两棵橄榄树呢？定冠词，可见不是一般的橄榄树。既然有定冠词，那两棵橄榄树，我们就要往前找了，前面有哪个地方讲两棵橄榄树？哦，就是撒迦利亚书第4章我们刚刚看的。哦，原来在旧约撒迦利亚看的异象里面的橄榄，两棵橄榄树在当时候是指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但是后来我们也可以把它从圣经当中来了解，那就是神要兴起的金灯台，金灯台旁边有两棵橄榄树，就是神的见证人啊。那两棵橄榄树就是神的见证人，也就是我们得救的真教会，在末世的时候要努力的传扬福音，因为有圣灵的权柄，所以能够战胜魔鬼。但是为了要传福音，也要遭受逼迫，虽然死了，但是气，神的气吹起来，又能够复活，从属肉，从属灵，我们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为什么在旧约有两棵橄榄树，到了新约又有两棵橄榄树？难道这不是针对我们说的吗？所以凡是能够从圣经得到道理亮光照就的人，心中就应当要感同身受了。我们到底是不是这两棵橄榄树啊？我们应该就是这两棵橄榄树啊！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真教会神的同在，圣灵同工，我们勇敢地往外传福音，我们不怕困难，靠圣灵得胜。 我们这就是这两个橄榄树，就是两个见证人，两个金灯台，两个先知。所以我们有要有心理准备了，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也不会很困难。圣灵动工，我们一定能够让很多人被吸引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一个金灯台的橄榄树，让我们想到了真教会的使命。真教会何其有幸，我们有主耶稣的同在，因为大祭司约书亚、所罗巴伯都是主的预表，预表主耶稣基督。等一下，后面第六章我们还会再提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继续来讲第六个意象，就是第五章开始的神让先知看到的飞行的书卷的意象，飞行的书卷。我们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一节，1114页，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的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我们看到这个很奇特的意象，也是先知所看的。他说看到一卷飞行的书卷，而且这个飞行的书卷不一般。我们先来说书卷，书卷代表什么？书卷上面又有写着好像是咒诅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摩西被神呼召上山去接受律法颁布的时候，神让他带着两块滑板，这两块滑板呢，两边都刻着字哦，就像这里的书卷，书卷呢，他说两边都有画，这面也有画，那面也有画，而且这个书卷呢是用来审判的一个依据哦。在启示录20章12节那里有看到了，最后的审判也是有案卷展开，也有生命册展开，不管是案卷也好，生命册也好，都是用来审判的依据的。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20章12节，20章12节，374页，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提到了案卷，又有生命册，都是被将来用作审判的依据哦。这里说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可见撒迦利亚所看到的这一个飞行书卷的一个意象呢，就是神要发动遍地的一个审判，因为神要开始处理罪的问题了，要施行公义了。前面讲的都是复兴建殿拣选工人，但是呢，这里开始要除罪了，要彰显神的公义了。过去就是因为选民没有公义，遍地没有公义，所以才会惹来那么多的祸患。但是现在神重新改造，重新开始，让他们能够选民被改造。改造不是只有外表的硬体，重要的是内心，你的心灵深处有没有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神才会同在。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呢就要兴起飞行的书卷。什么叫飞行？飞在空中，而且呢是发出行在遍地的咒诅。可见呢，神的审判呢不是局部的，是全面性的。刚刚看的启示录20章，死了的人通通要复活，而且都要站在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因为神的审判是遍地的，是全面性的，是无所闪躲的，也不会遗漏的。而且神的这个审判的书卷 不是一般的书卷，长二十肘，二十肘大概是九公尺了，宽十肘就是四公尺半。你有看过那么大本的书吗？而且当时候的书卷就是类似古代的旧约的这些羊皮卷啊，或者是这一些葡萄纸所做的。好了，总之啊，这一个书卷啊，大的超乎一般了、这个书卷可不一般，因为记载的罪状很多，写的密密麻麻，有又这一面的也写，那一面的 也写。就像刚刚提到的诫命的法版呢，两边都有字啊，而且诫命的法版是神的亲自所做的功。出埃及记的32章15节那里有记载，神亲自做了功，神亲自写上了，而且神亲自刻上的那些字，两面都有字，就像这里的书卷两面都有画啊，而且呢他要审判是哪两种罪呢？第三节的下面说，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哎，这里有提到了，说有偷窃的，有其假释的啊，难道罪就只有这两条吗？当然了，这是一个代表性啊。神在审判，当然不是只有这两条，但是这两条呢，可以总归啊10条诫命。可10条诫命的犯罪的性质，大概可以用这两条啊来概括。我们说先偷窃，我们知道10条诫命里面不可偷盗，不可偷盗，第几戒？第8戒。偷为什么要偷窃？因为贪心嘛。就是对人的财产或是身体的侵犯，所以这个第8戒当然就是指着对人一切的侵犯，不只是偷窃而已啊，因为你的贪，你会去贪人的生命，就是第6戒啊，你会去贪人的身体，这是第7戒啊，贪人的财物就是第8戒啊，那第10戒也是贪心啊，贪恋人一切所有的啊。第9戒当然也是，为什么要做假见证陷害人？因为是为了贪别人的利益嘛。所以这一个偷窃的大概就是概括10戒的后面那几戒。那么什么叫做其假释呢？其假释啊，人的通病常常都是指着神的名在其假释。这不管是有信主的没信主的，常常啊，为了要取信于别人就起誓，但是起誓呢，有的是为了取信于别人所以起誓，那当然他的良心最清楚，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吗？他心里是不是诚实的？但是旧约律法啊是有可以让人来起誓的，但是呢不可以起假誓。那为什么会起假誓？常常啊，为了要取信于人啊，不惜啊来动用神的名，我指着耶和华真神起誓，我绝对没有做那个事情。就像我们一般在这里，我们说选举的时候过去了哈，斩鸡头，我如果怎么样，我就斩鸡头。哇，那只鸡真的是很可怜，人的信用竟然要靠那只鸡。那只鸡如果有他有意识，他一定会觉得很无奈。那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9章12节，旧约圣经146页，19章12节，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律法特别规定，不可以指着神的名来起假誓，因为不可妄称神的名，包括不可妄用神的名。所以指着神的名起假誓的就等于亵渎神的名，亵渎神的名呢，等于就是违反了对神的一种关系。你对神不够忠贞，对神得罪了，就好比说你拜偶像一样，就好像你雕刻偶像一样，就好像你贪恋的东西就好像你的神。所以第3节我们可以涵括是对神的得罪， 前面偷窃的是对人的得罪，后面的是对神的得罪，那审判就是包括对神对人的得罪嘛。十条诫命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而已嘛。所以这个案卷两边的话其实就是盖括涵盖的所有的罪了。神要施行公义而且全面性的审判，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呢开始知罪悔改了。我们昨天有提到啊，他们回到圣地，被神允许回来重建圣殿，他们的罪神就把他们涂抹掉了吗？那可不，因为他们只是回来建造圣殿，复兴信仰还没有开始哦。所以你如果看后来的尼希米记、以斯拉记，你就会看到他们就开始进行悔罪啊。特别是第二批回来这个文士以斯拉，他定制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并且教导众人啊，看到当时的选民普遍还是软弱，陷在罪恶当中啊。罪恶的源头就是什么？因为被外邦所影响了。所以要追根究底，要追溯罪的根源，就是要从婚姻的圣洁开始。所以不管是文士以斯拉也好了，省长尼希米也好，他们就开始从离异离绝这些外邦，包括祭司、利未人、一般的百姓都一样，要立志，而且要把那些名单通通造册，有哪一个人家是嫁娶外邦的啊，甚至有的人他嫁娶外邦生的小孩一半会说外邦话，一半不会说犹大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那你怎么做律法的教导？听不懂啊，外邦的话难不成要翻译吗？从希伯来文圣经啊，神所记载的那些律法你怎么教导下一代呢？必须用语言啊，语言是载文字啊，这个载道啊，文理载道。文字呢是这个道理的一个载具啊。你没有文字，你没有文化，你怎么去教导信仰呢？这个是相关联的，所以这是后来会做的。那么现在借着这个意象呢，让选民能够知道神下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功，开始要审判，因为要让选民啊从污秽当中得到洁净。大祭司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被换掉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现在呢不只是大祭司约书亚，整个百姓都要接受审判，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归回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罪知错悔改，神要做这个动作。当人愿意认罪悔改，那么对神恢复信心的必定能够重新得力。所以神也曾经借着约珥先知告诫选民应当是做彻底的悔改。我们看一下约珥书的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十二节，旧约圣经1070页，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据和奠基，也未可知。这里同样的记载，神借着先知劝诫选民应当要悔改。悔改的动作当然包括很多啦，禁食啦，哭泣啦，悲泣悲哀啦，悔罪啦，一心归向神。当人落入极度悔懊悔的时候呢，可能他会有一些动作，可能他会这个撕裂衣服他会有很多外在的一些动作。但是这里先知告诉他们不要只是撕裂衣服如果内心没有悔改，你衣服撕太多再多也没有用啊，要撕裂的是心肠不是衣服，内在真的要悔罪啊，要为罪而悲哀啊这样才是真正来归向神。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他会后悔不降所做的灾，这就是悔罪的一个动作。那么飞行的这些书卷，古代 在撒迦利亚先知的时代，让他从异象能够看到，但是在末后的日子，神也借着约翰看异象，看到的是什么？飞行的天使。哎，飞行的天使有永远的福音交给他去传扬，但是不是只有永远的福音呢？飞行的天使也带着审判性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六节，这个我们很熟了，我们都鼓励说，现在要用飞行的天使，要空中来传扬福音，用各种的这些通讯设备来传扬福音。我们看368页，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里第七节有提到了说，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飞行的天使不是只有传福音，传福音一定要包括审判，就是我们的十条十大信条也是有这一条，要信审判啊，要信得救啊，如果我们传福音不谈审判，那么罪怎么处理？神是如何处理罪？神是如何让那些悔罪的人能够得到恩典呢？所以这些都要传，不能够遗漏。我们传的是全备的福音，悔改审判这个都一定要讲的。所以从这个飞行的书卷，我们再次看到了神要做的动作就是除罪，除罪就是审判，要接受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是带来的刑罚。所以飞行的书卷让我们看到了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五章，我们再看下一个意象，就是凉气中的妇人。五章第五节，旧约1114页，撒迦利亚书五章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第七节，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凉气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备齐，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里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意象。他说有一个凉气，这个凉气呢，原文叫做依法。那当然依法呢，它是古代他们度量衡的一个单位，特别是指干燥的物品的一个凉气，可能是谷物啦之类的的凉气，一个容器，然后可以用来量它的容量或者是说重量。那么依法，依法大概是40公升，可以我们看出大概 它的一般大小。那这个依法的容器呢，他说里面呢他先解释说，凉气呢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的形状是什么形状？我们说恶形恶状。那竟然用一个凉气呢来把它形容。那当然呢，先知他一开始他当然也是不太明白怎么会是凉气是恶人遍地的形状呢？紧接着呢，第七节说，我见有一片圆圈被举起来。好了，这个凉气呢又有另外一个圆的一个圈，这个金属的这个圈。那这个圈呢似乎是一个盖子。 说有这个容器呢有盖子，而且容器里面呢是坐着一个妇人，坐着一个妇人，然后天使说这就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然后将圆圈扔在凉气的口上，也就是说一个妇人把那个妇人扔在凉气里面，一个人能够容纳可能容纳不下吧，总之这个妇人呢被天使解释为罪恶啊，凉气里面有罪恶，然后呢圆圈呢就把它盖起来了，到底能够盖上还是盖不上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这个容器凉气里面有坐着妇人又盖盖子，后来又两个妇人呢出来，有翅膀的，有风，风飞得很快，他的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就把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之间，悬在半空中。然后呢先知就问啊，问天使啊，哎呀这个凉气好像要被抬到哪里去呢？天使说要往示拿地去了，哦，而且在那个地方我要帮他盖房子，就让他永远住在那里，他是原来的地方，房子备齐了，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示拿地是这一个凉气坐着妇人加盖的这一个整个组合，就是要把它运送回原地了，原来的地方。它原来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示拿地啊。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出了神要做什么动作，要把罪恶，因为妇人代表罪恶，要把罪恶呢送回去它原来的地方。那么我们隐约可以了解了，哦，这个神呢，就是要下一个动作，就是要除罪了，把罪移除。而且罪要让他回到原来的地方，不要留在以色列了啦。以色列是圣洁神的选民啊，过去就是因为被罪恶牵绊住了，所以才会招惹后来的这些祸患。那现在神要重新改造以色列选民，要做的第二个动作就是什么？除罪，罪不要容许在这个圣洁的选民当中了，把他送到回来的原来的地方，而且这个送的速度是飞快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多人都是要靠那个外送员，很方便啊，你要吃什么你电话或者是说你的手机呢稍微一按一按订一下，过了不久就送过来了。这些外送员啊真的是很辛苦了，大热天又要这个防疫又要快速的配送，真的很不简单，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发生车祸，很辛苦很辛苦的钱，但是为的是什么？便捷的赶快把客人所要的东西送达目的地，所以呢这个凉气呢一样的有这个妇人，两个妇人，而且呢他们是长翅膀的，这些翅膀呢是很有力量的，而且飞得甚快，要把它大送回去示拿地它原来的地方。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凉气是有妇人，那这个就代表什么？罪呢其实是满出来的，如果按照那个容量呢，一个妇人，一个成年的妇人呢可能坐不下，可能会漏出来，这让我们想起了圣经有话，圣经有话在形容人恶贯满盈的时候真的是满出来。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的十三节，五十一章十三节，旧约圣经954页，五十一章十三节，住在众水之上多有财宝的啊，你的结局到了，你贪婪之量满了，这里有简单描述贪婪的人结局到了，而且他贪婪的那个量啊，如果用量器来量啊，已经满过来了，不用再量了，已经恶贯满盈了，而且神愤怒的酒杯已经满出来了，要开始执行处罚了。好，那这个我们参考一下，可见呢当时候选民的罪可能不是一般的，我们从这几天的讲述还有历代这个先知所指出的，我们就可以很了解的。好，那这个有鹳鸟的翅膀，鹳鸟就是有很有飞行能力的的一种候鸟。示拿地呢是巴比伦的发源地，我们看到了在创世纪有记载 巴别，巴别的发源地就是啊示拿。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第十节，十章十节，旧约第十页，十章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这里提到了一些地名啊，说这些人地名都在示拿地，其他啊，其中有一个叫巴别，巴别呢又叫做巴比伦。哦，可见示拿地呢就是巴比伦的发源地了。那巴比伦是什么？我们后来也讲到了啦，我们昨天晚上也提到了，巴比伦就是罪恶之母嘛。哦，从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啊，不是创世纪，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我们昨天是用第十八章，哦，有天使大声呼喊，神的选民要从大巴比伦出来哦，哦，因为大巴比伦已经成为啊这个污秽的灵的巢穴了，各样污秽的啊雀鸟的巢穴了，哦，而且列国呢都被他邪淫的大怒的酒倾倒了。在启示录的十七章的第五节，这里就有在形容了，形容有一个七头十脚兽的，上面骑着一个女人，哦，七头十脚兽呢是朱红色的，那个女人呢穿着紫色朱红色的衣服，还有很多金银宝石做装饰，而且手中拿着金杯，哦，第十七章的第四节，杯中盛满了可憎恶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在他额头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物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可憎之物的母。”可见呢，大巴比伦的奥秘是什么？是指着罪恶之母啊！所以巴比伦是罪恶之母啊，示拿地就是罪恶之母，就是罪恶的原生地了。如果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当时候第二世代的人他们造巴别塔是在哪里？就是在巴别，就是在示拿，在示拿平原，啊哦，所以神呢要这一个组合被抬回去哪里？抬回去示拿地，就是巴比伦的发源地，就是罪恶之母的原生地，就是罪恶自己的地方。神不容许罪恶继续留在以色列人当中，继续在败坏他们，神要尽速的把它移除掉，要除罪，使罪恶离开以色列人，而且罪恶呢是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你就不要再出来害人了。所以在示拿地呢是盖房子让他住在那里，你回去你家那个是 你自己的家，你回去不要出来欧人敢害，就是这个意思。借着这个意象我们可以抓住重点，所以神要做除罪的动作。为什么在律法当中神不断地设立的这些赎罪祭啊，有大祭司为他们赎罪。在立位记是十六章，我们有看到同样的好像雷同的这样的一种做法。简单讲，立位记十六章二十二节啊，那边有这样的记载，从第六节开始，也就是说大祭司亚伦他们在每年七月十号大赎罪日要为选民赎罪之前呢，先为自己赎罪，献上公羊公牛犊，为自己赎罪，为圣殿的器物，为会幕的器物赎罪以后呢，再来要为百姓赎罪，挑两只公山羊，一只两只公山羊用捻揪的，一只公山羊归神，一只公山羊归阿撒谢勒。好，我们或许以前都看过这个字哦。什么叫阿撒谢勒？查不出他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说为选民赎罪的时候，一只是留在神这里，一只是要把他派到旷野无人之地，让他不要再回来了，你就去找你的阿撒谢勒。阿撒谢勒这个字，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一个地方，还是一个鬼魔的名字，还是一种形容？哦，有很多说法，哦，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查考。总之我们得到的资料，阿撒谢勒这样的意思呢，它的字根，哦，我们说希伯来文它的单字有字根有字干， 它的字根呢就是除去的，低调了，除去的意思了。哦，可见呢，就让我们知道说，大祭司在为选民用这种动作在除罪的时候、赎罪的时候呢，就是含着这只羊呢，这只放生的羊，就是让你回去你的原来的地方，你原来的罪的地方啊。这只羊当然是代罪羔羊啊，代替羊啊，哦，它是无辜的，但是它为了人的罪呢而代替，而且被放到远的地方哦。可以参考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看第十六章的第六节，142页，利未记十六章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捻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捻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捻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再看20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整个这样的一则仪式过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阅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啊，牛羊的血但不能除罪啊，这些羊只是被来做代罪羔羊而已啊。但是呢，这个就律法来讲是属世的条例，是肉体的条例，是一种表样。我们昨天有提到预表，所以旧约的这些牛羊啊，被献祭流血了，其实都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才能够替我们赎罪啊。哦，刚刚我们在祷告词里面就是引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里面的经文啊。简单讲，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哦，所以我们的罪如何彻底解决，不是靠那个山羊，不是靠牛羊，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也不是说啊做这些旧约的动作那归阿撒谢的，没有办法断然除罪，能够断然完全除罪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为我们受死，因为他才是永远长存的大祭司，一次把他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身体无罪的神，无罪的身体献给神，才能够代替我们的罪，而且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耶稣基督这样的救赎当中。所以这一个意象让我们知道神要做这个除罪的动作。那第八个意象就是第六章的1到8节啊，我们看起来就是四辆套马的车的意象。回到撒迦利亚书的6章，我们把这个讲完才来完成今天的讲述。撒迦利亚书的第六章啊，经文我就不再念啊，简单讲就是神让这个先知看到四辆马车，而且从铜山出来，有套着红马的，有套着黑马的，套着白马的，有套着斑点的马的，而且有斑点的马是 一匹壮马。那身体那个先知当然就要问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啊？哦啊，天使就回答第六章的第5节说啊，这是天的四风了，是从普天下的主的面前出来的，而且黑马呢的车子是往北，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往南方，壮马遍地走来走去。天使就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哦，所以这些马呢跑往哪里去，跑哪里啊，往 哪一个方向跑哪里去呢，都是按照这个天使的指挥。最后第8节说，他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往北方去的就是什么，黑马，套着黑色的马。 黑色马的那一辆马车往北方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安慰我的心。我是指谁？如果你从其他翻译本来看，它是一个大写，我的心 My Spirit 是大写，那可见就指着神啊，是神的心啊。这一批套着黑马的马车是往北方去，而且这一匹马它的任务完成了，它已经满足了神的心。神是什么心？用当时候来讲，北方是指哪里？就是指着以前的巴比伦，后来的波斯嘛。如果就撒加利亚看异象，那个时候就是在波斯的时代嘛。波斯的时代比起巴比伦帝国对选民态度那更好多了，所以波斯王古列他们历代的王大概都比较善待以色列人啊，犹大人啊，所以难怪会安慰神的心了，已经在北方安慰神的心了，让神的心啊得到安慰，得到安息了，平息了神的怒气了。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硬要把其这些当时的帝国政权把它套到这些颜色的马，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大概红马就是巴比伦嘛，啊，铜山就是指神嘛，神的一个审判嘛，神的权柄嘛，然后这个北方的往北方的黑马，大概就是指的马代波斯嘛，因为是这一匹这个黑色的马往北方去，而且是白马也跟着去。那黑马跟白马，如果用马代波斯来套，刚好可以套得出来啊。黑马跟白马就是往北方嘛，而且是黑马白马安慰了神的心嘛，所以这整个意象就是告诉当时候的先知，现在就如同第一个意象一样啊，现在呢大地一片的安静平息啊，我们那第一天有讲到哈，安静平安息平静啊，安息就是不受干扰啊，所以呢。那个骑着红马的天使就为选民祈祷了，哎呀神啊，你不是说七十年满足就要怜悯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作？有了，神说有了，我已经开始在动作了，你稍安勿躁。第一个意象是这样，第八个意象也是这样，看起来是对列国的审判，其实也是隐含着神要选民勇敢恢复建殿这样的一个工程了。好了，这八个意象虽然看起来是八个，其实归纳成四种四个性质的意象。我们刚刚说一跟八是同性质的，它都在讲建殿。第一个跟第八个是一组，就是建殿。第二个跟第三个呢，也是一组，就是复兴。你要建殿，因为将会有复兴。那么第四个跟第五个呢，建殿要完工要靠谁？靠耶稣亚跟所罗巴伯，其实是神兴起的仆人啊，仆人只是神的工具的，最后要完成是靠神啊，靠神所兴起的耶稣亚跟所罗巴伯，而且这两位在属灵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属灵救赎的工程，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二章那里说，这殿你们拆毁这殿，我三天就把它建立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怎么这么厉害？这个希律王所建的殿是花了46年才把它再建起来，你三天就把它建起来了。主耶稣说，我三日就把它建起来，是指着以他的身体为殿，你们迫害我，你们伤害我，完成救恩，我三日就要复活。后来等到耶稣复活，门徒才明白啊，耶稣讲的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就是在建殿，他建属灵的殿，他怎么建呢？牺牲流血所以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什么叫做两职之间？我们说神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就是具备的先知、君王跟祭司所以那个时代用所罗巴伯为君王的代表，耶稣亚 做祭司的代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要在他的救恩当中完成了这个和平的福音把人跟神之间的罪墙推倒，然后来成就和平，使人与神和睦。这就是一种属灵主耶稣基督 要完成救恩的一个预表。这个救恩呢，就是弥赛亚的救赎，以后我们会讲。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唱诗，我们唱赞美诗284首。